今天要跟大家特别谈到呢，就是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讲到有关于献祭的部分，特别讲到五种献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个燔祭呢，我们又称作焚献祭；素祭呢，又是称作谷物祭；平安祭或者称作交通的祭或者团契的祭；而赎罪祭又被称作洁净的祭；赎愆祭呢，是讲到赔偿祭。这个献祭呢，把它跟前后文连起来看的话，在出埃及记的里面讲到建造会幕，那个是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的道路；而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献祭呢，是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的经历。然后我们再读到利未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呢，那边提到祭司的就职，那是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的中保，这些都是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会幕是讲到一个客观的预备，而献祭本身呢，是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主观的经历。可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当中，我们需要有祭司来给我们帮助。先讲到燔祭，任何人他到神的面前来，他可以献上燔祭，按照他自己的力量。有些人他比较有钱，他可以献牛，一般人多半就是献这个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平常呢，很多人就是养羊的，他们就献上他们所有的。有一些人他们比较贫穷，他们献不起牛也献不起羊，但是他们还可以花一点小小的钱买那个鸽子啊，或者雏鸟等等，把这个来献上，上帝也通通都悦纳。所以上帝呢，他不是看说人献上的有多少，而是看人献上的心是如何。好像那个寡妇，耶稣就看到他把养生所有的那两个小钱投在奉献箱里面，上帝又特别的就悦纳他。献燔祭的时候是全部在那个祭坛上面用火焚烧，一点都不留，就是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那个心。平安祭的话，献上呢有几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还愿，可能是为了感恩，可能是为了甘心。有一些人经历过上帝给他的很大的恩典，或者是物质的祝福，或者心里面得到喜乐，他心里面充满了感谢，怎么样的表达呢？就用献上平安祭作为一个表达。所以献平安祭的时候，他献牛啊献羊为祭，少部分放在祭坛上面焚烧，少部分给祭司，但是绝大部分呢都由献祭的人跟他的族亲好友一起来享用。你看献一只牛，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呢？献一只羊，一个人也很难吃掉。而且圣经上面规定说，献平安祭呢，你不能留到第二天，不能留到第三天，当天就要把它吃掉。所以就是邀请族亲好友一起来享用。所以亲友就问，你为什么献这个平安祭呢？他说，我经历了上帝的极大的恩典，或者是呢，我过去曾经在某一个很大的危险当中，我向上帝许愿，上帝带领我经过这个危难，我现在来还愿。还有一些人呢，他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他就是心里面受到感动，我就要来献上给神。不但是我自己献上给神呢，我还邀请诸亲友一起来享用。我的岳母啊，家里面就问起来，哎呀，我们在姐妹会当中每一个月的感恩见证聚会啊，感恩就好了，为什么要吃东西？那我们回答他呢，说这其实也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向上帝感谢，他也愿意跟诸亲好友一起来分享，他就带一点点心来。重点不是在这个点心，而是大家在分享这个点心的时候，就听到他做见证。可是就好像深渊与深渊就响应，这个人做见证，人家会看到，哦，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赐给人恩典的神。我们在听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也受到了激励，然后就有人站起来说，我也有一个见证，我也要来分享，因为我也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另外一个人说，我也有见证，我也分享上帝在我身上的这些恩惠。所以这个感恩见证聚会呢，从一个人开始就变成大家一起的共同一个感恩的见证聚会。一个人呢，他分享喜乐就变成加倍的喜乐，一个人分担难处呢，却变成一半的难处。在这个中间，我们就享受了团契，这是非常非常宝贝。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到燔祭跟平安祭常常连在一起讲的，是特别讲到人跟神立约的场合，或者是立约更新的场合。我们第一个注意到这边的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那边讲到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在这个立约的礼仪上面，摩西就吩咐少年人献上牛羊作为燔祭跟平安祭。燔祭呢是讲到放在祭坛上面用火焚烧，一点都不保留，好像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就奉献给神，这是建立了我们个人跟神之间垂直的关系。但是献平安祭呢，更是讲到我们是在一个团体的里边，我们是一个团契，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立约的团体当中一起都参与中间。好像这个十字架不但是有一根垂直的，而且是有一根水平的，所以这个平安祭呢是建立了我们跟其他这些信主的人一起有的一个水平的关系。所以在立约的场合里面，常常就是有献燔祭跟献平安祭。创世纪的第8章20节里面讲到，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就带领全家筑坛献祭，他们是献燔祭。为什么只献燔祭呢？因为是只有他们这一个家庭，他们直接跟神负责就可以了。以后我们读到创世纪的第15章，上帝要亚伯拉罕预备牛羊来献祭，上帝有火炉有火把从这个祭牲中间经过，把它通通给烧掉。这个呢也是讲到献燔祭。为什么没有讲到平安祭呢？因为这是亚伯拉罕一个家庭，他们全家由他代表献祭的就通通都有了。像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大卫王带领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他们就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燔祭已经用火焚烧掉了，没有保留了，但是平安祭的祭牲那个祭肉呢，大卫就吩咐把它分送给各个家眷，让每一个人在这个中间都有份。所以这是在立约的场合里面才有的。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原则呢适用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如果你看到说在经文当中讲到他们献平安祭献上燔祭一起的话呢，大概都是跟立约是有关系的。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在教会里边的守圣餐呢是有同样的原则。守圣餐的话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是已经信了上帝，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个别的来守圣餐，我们都是在教会里边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守圣餐。所以守圣餐的里面呢，一方面是我们见证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同时呢是见证我们跟所有其他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跟古今中外历世历代的圣徒一起在主里边成为一个属灵的团契，这是一个水平的关系。所以圣餐的话呢，它不但是见证我是属主的人，更是见证我们在主里边的合而为一的团契。所以用这个燔祭跟平安祭啊，可以来做一个最好的说明。然后我们再讲到说献这个素祭，素祭呢又被称作叫做谷物祭。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如果是耕种田地的话，就要把初熟的土产就拿来献给神。这个是至少包含3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呢，宣告上帝的主权，这个地利是从上帝来的，让我可以播种耕种就有收成，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呢，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我愿意把这个出熟的土产就献给神，代表说我从上帝那边得，我也完完全全就奉献归给神。第三个呢，是求神继续来赐恩，因为今年我已经有收成了，但是我还要继续的下一年的收成，求上帝还要继续的赐福。 所以献上素祭的话呢，是宣告神的主权，对上帝表达感谢，还有呢向上帝来求恩。素祭呢有点像我们在今天教会里面讲到十一奉献。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个人有才干啊，能够工作啊，能够有收入，那我们也献上十分之一，让上帝的家里面有粮，神的仆人有金钱供应给他们生活的需要，让他们可以专心的侍奉神，能够来牧养我们大家。那这样子的素祭呢，是上帝所特别悦纳的。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讲说，你可以试试神呢、啊，献上十分之一，看看神是不是就打开天上的窗户，从天上就倾福给你，甚至那个福多到一个地步，让你无处可容。其实讲到说奉献给神呢，奉献金钱，这是最容易最简单的一个工作，因为你把它分出来呢，放到奉献箱里面就没事。如果我们愿意奉献给神，奉献我们的精力，奉献我们的才干，奉献我们的时间，甚至我讲说我把整个人完完全全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那是在奉献上面更加的增进。但这些呢都是上帝所特别悦纳的。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是献牛啊羊啊等等的为祭物。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话呢，我们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这些的献祭。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神所预定的这些的祭物。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呢，保罗就劝勉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跟那个死的祭物是做一个对比的。你看献死的祭物、哦、献牛献羊一次献上就没有了，可是献活的祭物的话是要天天更新，天天长进。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讲到我们就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天天来更新。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在蒙召侍奉主的时候是滕进辉牧师呼召，滕牧师呢就在他们每个人圣经上面就写一次献上永不收回。但是我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呢，我就再有更进一步的思想，因为那边讲到说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天天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给自己的勉励呢，就是一次献上天天更新，到现在呢还是继续这样子来，愿意更新侍奉神。这五种主要的献祭啊，我们已经讲到三种，就是燔祭、素祭跟平安祭。这三种呢都是属于自愿献的祭，表明与上帝之间真神的一个团契。还另外讲到有两个祭物，一个是赎罪祭，是我们又把它另外翻译叫做洁净祭；一个是赎愆祭，我们又把它翻译作赔偿祭，都是属于被迫献的祭。当神跟人中间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这个团契已经被毁坏了，上帝另外给犯罪的人开了一个恩典的门。所以这个是新增的律法，不是要给人辖制，反而呢是要给人一个重新得蒙恩典，恢复跟神之间团契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先讲到这个赎罪祭。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多少时候都是会得罪神也会得罪人，是不是因为我得罪神得罪人了，我从此以后就不能够进到神面前来呢？天上的圣所是跟罪无关的，人就是带燔祭、带素祭、带平安祭来见神就可以。可是罪人怎么办呢？圣经上面讲说，这个罪就把神跟人中间就隔断了，有一个阻断的墙，我们就不能够进到神面前了。那我们怎么办？出埃及记里面金牛犊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以色列人犯罪了，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阻断了，连建造会幕的工程也就停下来了。摩西就向上帝来祷告，来恳求，求上帝赦罪。上帝另外再加上一个，就是给以色列人一个恢复跟神之间团契的一个机会，就是设立赎罪祭，让这个犯罪的人借着赎罪祭能够恢复跟神之间 团契的关系。所以赎罪祭呢，就是给犯罪的人开了一个恩典的门，让他先恢复跟神之间团契的关系，以后呢才能够正式的来敬拜神。利未记第四章里面提到的，如果某某人他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他就要在上帝面前献上赎罪祭。献祭以前的话呢，在上帝的眼光看，这个犯罪人他是死的，或者至少讲呢，他是应该是该死的。可是献上赎罪祭的时候，他把这个手按在这个牛或者羊的头上，就代表说这个牛跟这个羊呢就要替我死。在献祭以前我是死的，他是活的，但是献祭以后呢，他已经为我死，而我呢就要为他而活。他知道自己犯的罪跟他所献上的赎罪祭在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字。我们用另外的经文来做一个说明啊，也跟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在诗篇的第32篇，是大卫他赎罪的一个祷告。他就讲到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神的手在我身上就沉重，可是我愿意在上帝面前陈明我的罪，我竟然就发现到在上帝那边已经就预备了摇那个赎罪祭的恩典在那里，上帝早就已经预备了。所以我们看到那边一个属灵的原则，在哪里有罪，在那里就有上帝所预备的赎罪祭，只等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回转过来亲近神。但是当我们转过头来看神的时候，就发现说在上帝那里早就已经预备了那个赎罪祭，值得我们凭信心来支取。这个赎罪祭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他的里边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赎罪祭，我们在他里边呢来支取这个赎罪祭的恩典。赎罪祭的话呢，它是用在一个人他是单单得罪神，跟得罪人没有关系，他知道自己犯罪了，他就来献上赎罪祭。而献祭的时候呢，要看这个人他的身份地位还有他的影响的范围来做决定。比如说如果是大祭司犯罪的话，他就要献上一只牛，如果是官长犯罪的话呢，就要献上一只公羊，如果一般的平民百姓犯罪的话，就献上一般的母羊就可以。这个赎罪祭呢，它可以用在个人也可以用在团体，所以如果说是全国的百姓犯罪，就由大祭司代表大家一起来献上这个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呢，它可以用在一些的物件上面，好比说约柜啦、会幕啦、陈设饼桌啊、金灯台等等，也可以用这赎罪祭来洁净。这个呢跟罪无关，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翻译成为洁净祭，因为从赎的就把它洁净出来分别给神来侍奉使用。好像祭司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也是先经过这个洁净祭可以来侍奉神。但是赎愆祭的话呢，它就单单是跟人有关，特别比如说在别人交付给我的财物上面呢，我对他有了一些亏欠啊，让他受到损失，我就要先赔偿他，而且要加上20%，之后呢我才来献祭给上帝，所以被称作是赔偿祭。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被差遣的顺序啊，是从燔祭、素祭、平安祭到赎罪祭跟赎愆祭，而我们自己的经历呢，是从啊这个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跟燔祭，但最后呢都是要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来荣耀上帝。